现在时刻6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事事都关心，正声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Good morning，
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
Bonjour，
大家早，
大家早，
大家早。
升起早起的太阳，让受伤的心灵再次享受阳光，
迎接充满希望的曙光。让我们说声早安大家长，
我会在黑暗中迷失方向，
本节目获教育部终身学习经费补助。欢迎收听每周一至周六早上6点至7点由子荣所主持的早安大家长。Good morning， 大家高炸，大家早安，又来到了每天的全新开始咯，来到了早上的6点01分咯。欢迎各位的听众朋友们，大哥大姐们，持续在锁定 FM104.1 每周一到六的早安大家长，我是子荣。在今天的节目一开始，来跟大家聊聊了做家事这件事情好了。我自己呢，自从前几年搬出来住之后，没有了爸爸妈妈的照顾，就发现了哇，做家事真的很多的问题，很多的状况没有遇过，真的有的时候不知道怎么解决。尤其像是水管的问题啊，这个洗衣服的问题啊，真的常常都是我生活当中的困扰。像是呢，洗衣服到底要多久洗一次，要如何洗才不会染色变形等等，其实真的有非常多的一个技巧哦。其实呢，有一些的衣服可能是明明新新的，但是呢不知道为什么洗一洗这个领口就松掉啦，就缩水啦。常说还蛮新的衣服，到底为什么会是如此？可能就是我们洗衣服的方式洗错了。所以其实要如何正确的洗衣服，其实也是非常的重要。如何让我们新新的衣服可以持续的维持这样子一个崭新洁净的状态呢？其实呢，真的要分门别类哦。像是呢，家事达人就来跟大家分享几个衣服呢保持最佳状态的可能性，看看大家是不是在生活当中有哪一些的需要，也可以一起来做使用哦。像是呢，就有专家说，有些衣服其实真的不用太常洗，因为呢，其实丢到洗衣机洗衣服这件事情，因为在一个洗衣机转来转去、扭来扭去的过程当中，其实对于任何的衣物来说，都是一种的扭转和拉扯嘛。所以在这样子拉拉扯扯、扭扭转转当中，可能就会导致着衣服像是缩水呀、褪色，或者有一些的纤维呢，会变得更加的脆弱，或者是缝边的地方呢会脱线等等的。所以呢，有一些的外衣、外套等等的，其实呢如果没有特别脏，就不用过度的清洁哦。当然还是要看天气的状况啦，如果呢是流了很多汗，当然还是要彻底清洁，那脏了当然还是要彻底清洁。但是尤其到了这种秋冬的，不管是大衣啊，或者是平常会穿的外套，如果没有特别脏的话，要建议大家呢避免过度的洗涤。第二个呢，就是衣服如果真的弄脏了，不小心比如说沾到了东西，到底该怎么办才好呢？其实就是要马上处理哦。我想大家应该都有这个经验吧，不管是在外面的餐厅啊，或者是自己在家里面吃饭的时候，有的时候呢会沾到了一些的酱油啊，或者是一些的污渍等等的，其实就要马上的处理。那些的污渍呢可能就会变成了顽固的污渍哦，那这样子后面可能就比较困难了。如果我们已经把我们的弄脏的衣服 然后丢到了洗衣篮里面，等到了可能一两天之后再洗的话，这些的污渍可能就已经把它渗透到了纤维里面了。那难怪呢，这个衣服好像呢怎么洗都洗不干净，对不对？感觉脏脏旧旧的。所以这些呢，如果是沾到的这些脏污，要尽快越快的去除，越快的清理，才不会呢让它这个污渍呢有残留。那其实现在坊间有卖很多那种这个神奇的清洁剂，对不对？就小小的一瓶，然后比如说在外面呢用到了就可以赶快涂一下。那个我是没有用过，但是看到好多人都说哦，那个很厉害，好像在台湾有一些地方买到，不知道好不好买啦。如果呢在家里面的话，我们可以用这种湿海绵，或者是用这个牙刷，然后沾取了一个小小的清洁剂，然后局部的去做清洁。那越早处理，这个去污的率就会越高哦。所以呢，这种临时沾到东西变脏的衣服，我们要赶快先处理好，不要呢等到了可能过了好几个小时，甚至过了一两天，过了好几天才洗，那这样子呢可能就会变成了顽固污渍哦。第三个在洗衣服的一个小技巧，就是呢，如果我们是使用着传统的洗衣机的话，其实因为它的洗衣服的原理就是要有空间让它滚来滚去转来转去来做清洁的动作嘛，所以记得衣服不要装太满，让它有足够的一些空间，衣服可以在里面转来转去绕来绕去，不然我们的时候哇装得太满，服太多好像怎么洗看起来还是脏脏的，可能有一些的清洁剂还洗不太干净。所以呢建议大家哦，衣服的量大概到了容量的四分之三就好了，这样才会有足够的水分空间，还有清洁活动的空间，达到了真正清洁的效果。那尤其大家家里面可能人口比较多的话哦，那这样子可能就比较麻烦一点点了。像是我前几天才跟我朋友在聊天，他们家平常洗衣服一次就要洗七人份的，有点多对不对？如果再去运动啊，打个球啊，就是有氧啊之类的啊，那可能要多洗两件，哇，那这样子可能整个洗衣机有都是衣服。所以呢这个容量其实我们自己要精算了。那当然现在的洗衣机都有很多不同的功能大小，对不对？就看大家自己家里面使用的状况为何，但是呢不要装太满，四分之三以下才是刚刚好的容量哦。除此之外呢，家事达人也建议大家，为了想要延长衣服的寿命，所以我们的衣服要分门别类洗，而不是呢全部的脏衣服哇就一股脑的倒进去洗。虽然说我自己就是这样子懒惰的人，但是因为其实衣服有很多不同的材质嘛，有一些呢可能洗不能洗那么久，或者是不能有脱水等等的动作等等，其实有的时候看一下衣服的不同材质啦，尤其又是到了秋冬，衣服呢可能会是比较麻烦处理的。如果呢跟我们一般的衣服放进去一起洗的话，可能就会有缩水啊、起毛球啊、变松啊、褪色、染色等等的问题。可能衣服本来是新买的，却看起来呢好像旧旧，或者是有一些问题。这类衣服还是要分门别类一起洗。那当然呢，颜色最好呢也是深色的和浅色的分开。那如果是白色的衣服，想要好好照顾的话，那可能又要多大的功夫了。所以其实呢，洗衣服这件事情还真的没有那么的简单。但是如何在就洗衣服的状况当中，可以比较好的运用我们的洗衣机，也可以让我们的衣服清洁干净，又不会让衣服受损坏掉呢？休息一下了，我们先来听个歌曲，待会继续再回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了。
喜欢你给我你的外衣，我想躲在你身体里，喜欢你借我你的梳子，让我用柔软头发吻你，喜欢你车窗上的雾气，仿佛是你的爱在呼吸，喜欢你那微笑的眼睛，连日落也看作春意。我喜
很喜欢这首歌，我每次听到都会一起跟着唱，是来自陈洁仪所演唱的歌曲《喜欢你》。那当然呢，我们都希望我们自己的衣服亮丽如新嘛，但是衣服要如何洗才是比较正确的方式呢？家事达人呢就提供了一些意见跟大家分享哦。那刚才呢讲到了四个，第五个呢就是使用洗衣袋来保护了。像是我之前也不知道洗衣袋的威力，但是有一些我的衣服就会是比较那种什么蕾丝的啊，或者是比较纤细的一些材质，那这种比较精致的衣服或者像是女生的丝袜等等，如果呢直接放在洗衣机里面洗，很容易真的就会松掉了，或者有些衣服上面是有一些钻啊，有一些勾勾啊等等的，那一样哦，就是要把这些的衣服呢，如果可以的话呢，就先把有饰品的地方呢折起来，然后呢放到洗衣袋里面洗，避免这些的东西会掉落或者是勾坏其他的衣服，或者是被别的衣物勾到。所以像是这种比较柔软的材质，比较精致的衣服，上面有饰品的衣服，其实可以使用洗衣袋来稍微保护。接下来的第六点，其实也是很多清洁当中的技巧，就是呢不要放太多洗衣精呢。有的时候呢倒越多反而呢是洗不干净的，因为过多呢就会残留嘛，反而会越洗越脏，让衣服的这些顽垢呢越积越多。所以啦，其实我们也看一下这个我们平常使用的清洁商品，那它后面都会标示着使用量嘛，那衣服多多大概要放多少的洗剂，其实呢就会有相关的一些数据准则。那不是倒越多洗得越干净，所以我们的洗衣精要如何正确的使用，其实也是一门的学问呢。那第七个呢就是滚筒式的烘衣机了。家里面有烘衣机的人应该也还蛮多的吧，但是这种烘衣机的使用其实要更加的小心，因为有些的衣服真的不能烘，一烘可能就会缩水，尤其是一些动物性的纤维材质，像是我知道羊毛啊，那种什么蚕丝等等的应该都不能烘。那有的时候呢也要看一下啦，衣服后面不是都会有标示吗，会有这个洗标对不对，上面有些呢都是写说不能够烘干的，所以我们可能在放进去烘之前我们要稍微看一下标示哦，不然很容易褪色或者是变皱甚至是缩水等等的，那好像呢衣服就会大打折扣。所以呢如果在家里面有在使用烘衣机的朋友们，也要特别注意这个洗标哦。那另外呢第八个就是呢，衣服如果可以的话呢，当然自然风干是最好的对不对，其实大部分的衣服啦透过了自然风应该就可以吹干，但有的时候呢外面的衣服哦，比如说去吃个火锅啊，吃个烧烤，比较容易有一些食物的气味对不对，其实有的时候呢挂在通风的地方，诶吹个几个小时，其实它也会味道自然散去，所以呢用着自然风不管是去晾衣服晒衣服，或者是呢来去除食物的异味，其实都是还蛮不错的。第九个呢就是自然光了，其实我们可以善用我们在阳台当中或者是家里的哪个地方晒得到太阳，那这样子呢就可以分解着污垢又杀菌哦。尤其呢对抗衣服泛黄最好的方式就是紫外线了，我们的人都不喜欢紫外线对不对，就会觉得说诶会晒黑又会增加了皮肤的一些风险，但是呢衣服其实呢晾在太阳底下，这个紫外线就可以分解油污的这一些分子结构，那就可以呢让我们的衣服就会比较的明亮一点点，那尤其是白色的衣服，诶如果大家想要好好的保养的话，就是拿去晒晒太阳吧，这样子可能呢会比较有杀菌啊，又有分解污这样子一个好处哦。那第十点呢其实就是我们在家里面其实也非常常用的，就是熨斗了。有的时候呢这个熨斗啊其实功能还蛮多远的，就像是呢熨斗可以来抚平我们衣物的皱褶之外，另外其实现在有很多是那种蒸汽的熨斗嘛，或者是熨斗当中也可以有这个蒸汽的这个按钮，那其实这些的蒸汽呢一样哦，就有杀菌还有去除异味的一些效果。尤其在台湾很长的阴雨绵绵的，在不管是冬天或者是夏天的雨季，其实真的常常会担心衣服晒不干，那有的时候呢衣服不干就会有一个臭味对不对，有一个 个没有干的这个味道。有的时候呢，诶，说不定用着熨斗或者是这些蒸汽稍微烫过之后，可以加速干燥，也可以抑制这些的臭味哦。尤其有的时候是临时，比如说诶，怎么要穿了衣服还没干，但是就像要穿这件衣服，或者是有些重大的场合需要穿，说不定呢可以适时的运用一些熨斗或者是蒸汽来让它干燥之外呢，还会有着除臭的好处，大家也不妨试试看。总之啦，其实我觉得做家事是一件非常细致的工作，光是洗衣服就有那么多的重点，对不对？不知道大家平常衣服是不是遇到哪些的困扰，那以上的这十个方式是不是有解决到大家生活当中的一些问题和困难呢？就提供做参考了。而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15了，紧接着这首歌曲是来自王麟柔所演唱的歌曲《我喜欢你》。音乐之后稍微的休息一下了，待会儿继续再回到节目当中，带给大家更多的讯息喽。
不知什么原因，心里困到不行，好像溺水的鲸鱼。
你知道锅子里的都烧干烧焦快起火了吗？
啊，
一定要记得人离火熄，只要离开火源就要记得关火。
啊，太水啦，我以后都会记得人离火熄。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是，老婆大人。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陈先生，你们餐厅又被检举，得勒令停业。
哎，噪音、油烟都有改善啊。
检测还是不合格，只能依法行政了。
体检太严苛了啦，要去诉愿行政诉讼。
行政诉讼新增调解制度，由外部专家担任调解委员，争议双方以协商取代诉讼，专业快速又省钱。
调解纳入选项，三年不是想象。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你还记得去年4月20号性别平等教育日那天，我们有去看展？
记得啊，今年也有展览吗？
今年的展览是元宇宙下的性别光影展，穿越虚实之境，返家启程。4月19号到5月11号，在国立台湾科学教育馆7楼哦。
哇，听起来很吸引人诶。
没错，有光影互动展区、手作活动、演讲等等，带领大家探讨性别议题。
那我们赶快交朋友去看。
以上广告是由教育部提供。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最近都没运动，身体好紧绷。
安内袂使哦，每日运动3分钟，
让你运动够健康。
您现在收听的是早安大家长
FM 零四点一，欢迎继续再回到了节目当中，我是子荣。又来到了五月的报税季节了。其实每到了报税季啊，其实大家都会觉得非常非常的困扰，除了担心我们的荷包呢有一点点失血之外，最害怕的就是我们有哪一些漏报了、少报了。那每一年度呢，其实在政府上面呢有很多不同的一些报税的措施哦。到底有哪一些的一个细节呢？今天呢就邀请到了北区国税局板桥分局的审核员杨小平审核员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进行分享。审核员你好。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让大家分享一下今年所得税结算申报一些的规定以及调整。
其实每一年呢都跟审核员哦，好像是一期一会都会来跟大家分享了每一年要报税的一些细节。那我们今年呢其实要申报的是113年度的一个综合所得税。那其实哦，在报税季登场的时候大家压力都会很大，那到底在今年的一个综合所得税相关的一些内容上面是不是有哪一些的调整，或者是减税上面有一些新的制度措施呢？
好的，今年因为因应物价的一个上涨，所以每人的免税额从去年的92,000元上增到97,000元。那如果是年满70岁的以上的纳税人本人或者是配偶以受抚的直系尊亲属的话，那这部分的免税额是从138,000元上增到145,500元。那标准扣除额的部分，单身一个人是从124,000元调增到131,000元。那夫妻两个人合并申报的时候，标准扣除额是从248,000元调增到262,000元。那另外针对今年在申报的时候啊，适用的一个税率集聚也有调整。举例来说，如果是以最低的适用税率5%来看的话，那所得的金额会从560,000元上增到590,000元。那如果是以最高税率集聚40%的这一个部分来看的话，那所得金额也是从472,000元上调到498,000元。另外就是说，在基本所得额的免税额也是从去年的670,000元提高到750,000元。这个部分是为了因应物价涨的一个部分。那另外还有薪资扣除额跟身心障碍扣除额的这个部分哈，也是从去年的207,000元调增到218,000元。那另外为了配合育儿政策，那今年在幼儿学前特别扣除额这个部分呢，这部分有一些调整。那适用年龄的部分是从以往是5岁以下的幼童啊，那今年扩大到6岁以下。然后如果是第一名子女扣除金额去年是120,000元，那今年是调增到150,000元。那如果是第二名以上的子女的时候，他会加成50%，所以扣除额的金额会调增到225,000元。那这部分也取消了一个排付的一个规定啊，相信这样子的话能适度的减轻所有育儿家庭的一个经济负担。那再来就是针对住宅政策的部分啊，为了照顾没有自有房屋的一个族群，那从113年度起，房屋的租金支出由列举扣除改为特别扣除额的一个项目，那每户每年的扣除金额的上限也从120,000元提高到180,000元。这个部分是今年应该是可以是一个减税的一个大力多的一个相关的一个调整。
其实呢刚才讲到了好多的一些项目，不管是我们自己的一个薪资所得啊，或者是其他的像是幼儿的一些特别扣除额等等哦，其实今年都有蛮大幅度的调整，会稍微的让大家呢放松一点点的压力。但是呢其实最后审核员也提到了一个比较特别的是房屋租金的这个部分，从原本的列举扣除改成为了特别扣除，那其实那我们一般大众会有什么样的一个不同之处吗？
这部分再跟大家的做一个比较细部的一个说明哈。以前的那个租金扣除是属于列举扣除额的项目之一。所以民众如果选择标准扣除额的时候，就不能再列举扣除租金扣除的这一个部分。所以今年度改列为特别扣除额之后啊，只要符合条件的话，那您就可以再减除租金特别扣除额这一个项目。
嗯，哇，就可以再减除再扣除额。但是这个呢，租金的特别扣除额是不是有什么样不同的一些限制啊，或者是我们有什么样需要去缴交的一些证明文件的部分吗？
这个部分哈，就是纳税务人哈跟配偶以及受抚养直系的一个亲属，如果您在我国境内没有自有房屋，那你租的这个房屋的确是作为自住使用，不是用来作为营业或执行业务使用的时候啊，那这个部分每一个申报户每年的租金支出扣除政府的一个租屋补助之后啊，可以再列报租金特别扣除额来当作综合所得税的一个减除项目之一。那可是这个部分是目前是有针对高所得的这个部分是不适用的。那像是如果您当年度申报结算申报的那个适用税率是在20%以上，或者是您的股利收入是用28%的税率来分开计税，那再就是说如果依所得基本税额条例计算基本所得额有超过750万元以上，如果有这三种的情况，那您是属于高所得者啦。那所以这部分就没有再让您减除租金特别扣除的这个项目。那至于说如果有民众申报这个部分的话，他要减负有的证明文件有哪些呢？齁，那第一个部分当然就是你承租房屋的租赁契约，
好，
那以及租金支付的一个相关的一个文件，像是那个承租人齁他签收的一个收据，或者是 ATM 转账的一个交易明细以及汇款的一个证明，这个部分都可以当作是租金支付的一个证明。那另外就是说你承租房屋的地址齁要办妥户籍登记，那如果你在那个承租的房屋地址上面没有涉及的时候啊，那纳税义务人就出具一个书面的一个资料齁，来切结说你这个租赁地址的确是作为自住使用的一个书面，好，来让国税局来作为审核之用。
这样子一个租金的特别扣除啊，其实就是希望啦，给所有呢真的有需要呢用着这样子一个优惠的朋友们。所以呢，有相关的规定，还有一些证明的文件需要减负。如果大家呢符合资格的话，也别忘了这一个呢特别扣除额呢列举上去。但其实呢，我觉得哇，今年度哇，真的在台湾，不管是股票市场啊，或者是很多的义务人们，其实今年真的受到了很多的冲击，尤其是对于这个美国啊关税的一个冲击还有影响，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稳定。那今年的报税会不会也因为了这样子一个不稳定的因素而有所调整呢？
今年的报税期间齁，我们是延到六月底，也就是说从5月1号到6月30号这段是我们三年度所得税结算申报的一个期间。可是我们有提前开放前三天有公民众来查调所得，所以从今年的4月28号开始，我们就开始受理民众查所得跟扣除额的资料咯。
所以如果大家呢有需要的话呢，可以从4月28号来开始先查询。但今年呢比较特别哦，今年的报税期间呢有两个月的时间，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啦，及早报税及早完成，不要每次呢都挤在最后的时刻。但是呢这样子我们把报税的时间延长到了6月底耶，那我们很多人也很关心到的就是退税，退税的时程也会有所影响吗？
这个部分啊，退税我们是维持啊，维持跟往年一样哈。
好了。
日程是完全一样的，就分为三批。那第一批退税拨付的一个时间是在7月31号。那第二批是在10月31号。那第三批就是会落在明年的1月20号了。那民众如果想要优先拿到退税款的话哈，然后如果您符合譬如说是在六月底之前齁采用手机或是网络来完成报税， 那或者是你是线上回复登录税额试算，或者是电话语音来回复确认税额试算的一个内容的话，那这个部分都是可以适用第一批优先退税的一个对象。那另外，如果您是用纸本的方式来申报，或者是纸本的方式来递送税额试算确认书的话，那这部分就必须要提前在5月12号之前向户籍所在地的国税局来办理申报，这样子才有列入第一批优先退税的一个对象。
对，所以其实还是要提醒大家，尤其是每到了要退税的这几个期间呢、啊，其实都会特别在节目当中呼吁，诶，很多的诈骗集团也会用着这样子一个方式来进行诈骗，很多人都会假装国税局的人打电话跟你说，诶，你那退税 啊你那个要按什么啊，或填什么资料，还是要提醒大家啦，退税当然好，但是呢，国税局不会用着像是电话啊等等的方式来要你退税，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咯，这个退税的一个办理还是要符合了这样子一个规定。那除此之外呢，其实有今年度的一个报税期间其实也是延长嘛，从5月1号到6月30号。但是如果诶我们今年呢想要来缴税，但是呢也受到了一些在不管是公司啊或者是一些影响，好像呢就是受到了一点冲击，如果真的没有办法按时缴纳的话，到底该怎么办才好呢？
民众如果是因为美国齁就是对等关税的一个影响，那没有办法在规定的一个期间之内来缴一次缴清应纳税额之后啊，那这样子您可以在缴纳期间内，像今年的结算申报是到6月30号为止嘛，所以如果是属于今年度的所得税结算申报，您是可以在6月底之前向国税局来申请延期或分期缴纳，那这部分是不受金额多寡的一个限制，延期最长是可以1年，那如果分期的话最长是可以达到3年。
嗯，希望大家不会受到影响，但是如果因为着关税的问题有所影响的话，这样子一个便民的措施也请大家呢可以多多的利用。但是呢其实报税啊每一年的五月份都会进行申报嘛，但是对于这第一次报税的首报族来说，其实他们都会很困惑，诶，自己可能工作的时间还没有那么长，到底自己有没有需要报税？那是不是也要完成哪些的规定呢？
那这个部分呢，我先跟民众来解释一下哈。我们知道那个所得税计算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公式是你的综合所得税的所得总额减掉免税额以及扣除额，然后按照适用的税率计算出的应纳税额。
嗯，
那所以如果您是单身一个人，好，那在如果是只有领取薪资所得的一个情况之下，好，那像今年的免税额是97,000元，加上标准扣除额131,000元，以及薪资特别扣除额是218,000元啊，所以如果是在这个范围以内，所以今年的年收入总额是在446,000元以下的话，那这个部分您是可以不用申报综合所得税。那但是如果您的公司任职的公司有先预扣缴税款的话，或者是说您有一些股利啊盈余有一些可扣抵税额的这个部分呢、啊、那这个部分是可以依法可以申请退税的。那如果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您必须要先申报才能退税哟。
嗯，没错，所以呢请首报族朋友们其实在今年度的报税也要特别注意。但其实现在啊觉得近几年来报税呢其实越来越方便简单了，像是呢我有的时候就用手机按一按查一查然后报一报，其实呢就完成了。那在现在报税的管道其实非常的多，那要如何找到自己最适合的呢？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管道可以让大家来做参考的？
像网络报税跟手机报税，我相信都是民众可以优先选择的一个报税的一个方式。那像今年的一个报税系统啊，我导入一个快速申报的一个流程，那这部分我相信也可以提升报税的一个效率。那民众很单纯，只要登录线上版或是手机报税的一个系统之后，然后进入完成身份认证成功的话，那系统就直接会载入税额估算表， 那从税额估算表里面，民众很清楚的就可以看得到说，诶，今年我需要缴税还是可以退税的一个结果。
现在的报税呢真的是非常的简单方便呢、哦、但是报税的时候还有哪些需要注意到的地方呢？休息一下，先来听个歌曲，待会继续再回到节目当中，持续跟大家分享。
很有钱哦，抽屉这么多零钱，
就懒得用呗。
你可以拿去加值悠游卡、一卡通和 iCash， 或使用银行硬币存款机存入账户啊。
对吼，不然放着也是浪费。国家还可以减少生产硬币，节能减碳，拯救北极熊。
零钱不要宅在家，
拿出来用就是做环保，
好棒棒！
以上广告由中央银行提供。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C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力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大家早安，
起床了。
妹妹又有精神哦，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
FM 零四点一，欢迎继续再回到了节目当中，我是子荣。今天呢，就邀请到了北区国税局板桥分局的审核员杨小平审核员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进行分享。审核员你好。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在现在报税的管道其实非常非常的多，那要如何找到自己最适合的呢？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管道大家来做参考的？
像网络报税跟手机报税，我相信都是民众可以优先选择的一个报税一个方式。那像今的一个报税系统啊，我们有导入一个快速申报的一个流程，那这部分我相信也可以提升报税的一个效率。那民众很单纯，只要登录线上版或是手机报税的一个系统之后，然后进入完成身份认证成功之后啊，那系统就直接会载入税额估算表。那从税额估算表里面，民众很清楚的就可以看得到说，诶，今年我需要缴税还是可以退税的一个结果。那如果您同意里面估算的一个内容的话，那你也可以直接就上传申报，简简单单就完成申报的一个手续了。那如果对于估算表的内容你觉得跟实际上有一些出入，需要再做调整的时候，你就可以切换到那个编修的一个模式，那完成编修成之后再上传申报，实在是很方便，所以民众也不用太担心。
但是其实每一个人都可以直接有着这样子那么方便的方式吗？还是其实也有一些条件限制呢？
是不是每个人都会有估算表？如果你已经先用网络申报上传一次之后，那当然估算表就没有它的作用了。所以如果你已经完成网络申报上传的一个作业的话，或者是说您有申请限制查调，然后或者是说去年度夫妻两个人是有勾选是夫妻分居的一个情况，那再来就是说你113年目前是国税局是查不到你有所得资料，那或者是说户籍资料有一些不吻合，再来就是说如果您上年度申报的时候配偶是属于外籍的一个人士的话，那如果有这几种情况的话，那目前是没有提供估算表。那虽然没有提供估算表，那你还是可以循着网络申报的一个系统来进行申报的一个流程，就是先登录基本资料之后，然后抚养亲属下载所得跟扣除的资料，然后缴，系统会选择最有利的方式帮你计算，然后再来就是你可以选择缴退税的一个方式，然后最后完成上传申报。
虽然就是有一点限制，但是其实大部分的人都可以用着最基础的就是网络报税的方式来完成，还是要提醒大家要正确的完成这样子一个手续和措施。但是其实不管是用网络或者是手机完成申报之后，有的时候呢需要减负一些相关的一些文件啊证明等等，那到底该如何去进行补件呢？
网络或是手机完成报税之后啊，如果有一些文件需要检送到国税局的话，那除了临柜跟邮寄之外，当然最方便的还是用网络或是手机来上传附件档案。那民众上传附件的时候啊，必须要留意上传的那些文件必须是清楚的，然后不可以有加密，然后需要用正本来拍照或是扫描。那格式是限于 PDF、JPG 跟 PNG 这三类的一个档案，那档案大小不能超过15MB。那申报期间有延长嘛，所以今年是开放到7月10号为止。
所以大家呢在申请补件要补件的时候，其实这个相关的时程还有相关的注意事项也要请大家呢要小心留意咯。但是除此之外啊，在近几年来其实呢很多人都做了一些房地产的投资嘛，那到底呢对这个买卖房屋上面要如何进行这样子一个财产的所得申报呢？是不是也有相关的一些不同的规定呢？
的确这个部分常常民众会感到困惑。那现在就简单的说明一下，如果你房地产取得的时间点是落在105年1月1号以后，那这部分是属于新制课税的一个范围，就是我们俗称房地合一税。那这个部分它房地
一税计算的准是以实际成交价格来作为基础来计算他的课税所得。好，那他的申报期间呢，就是在交易日次日起算30天内就要申报个人房屋土地交易的一个所得。那如果你的房地取得日是在105年1月1号以前的话，那这个部分是属于我们旧制，就是维持是只有限于房屋的交易所得才课税，那土地的这部分钱是免税，就是属于旧制的部分。
嗯，
那这个部分申报的方式啊，它是要并到你个人综合所得税跟你的像是薪资啊、利息啊、租金等等这一类的所得来合并申报。所以如果您是属于旧制的话，旧制的财产就是房屋的交易所得是在今年的刚刚有提到113年的所得税结算申报就要注意了。
那如果是旧制的话，那计算的方式还有这个门槛是不是也都不太一样呢？
原则上我们的计算方式原则上是以买卖价金跟相关的成本费用来核实来计算你的房屋交易所得。那如果是未申报案件，或者是说因为取得时间很久没办法再提出买入时候的取得成本跟一些相关的一个费用的时候啊，那这个部分稽征机关会按照房屋的一个限值的一个比率来计算房屋交易所得。可是从今年开始啊，有一个比较新的一个规定啊，因为就是说如果房地交易总额或是每坪的一个单价达到一定门槛的时候啊，就是所谓的高价房屋的部分。那高价房屋的部分今年会以实际的房地总成交金额按照出售时候的房屋评定限值占土地公告限值以及房屋评定限值总额的一个比率来计算属于房屋的一个售价，然后再按照这部分的售价的20%来计算房屋的一个所得额。
嗯，哇，这听起来呢真的比较复杂一点点，所以大家如果呢在近期有买房地产的话，其实呢相关的规定呢大家也要呢好好的看清楚，尤其呢在这个高房价的部分，其实呢在每一个不同的县市它都会有不同的比如说单价啊或者是总金额的限制，大家呢如果要的话，其实也可以上网来查查所谓的高房价是如何认定的。总之啦，其实今年的报税呢从5月1号呢就开始了，那今年呢比较特别，因应着这样子一个美国的关税等等的一个问题，其实呢在今年的报税期间呢延长到了6月30号。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啦，其实在每一年呢，哇，都会有很多错误申报的案件，尤其是啊很多人都挤在最后的紧急关头的时刻才跑国税局，然后呢就弄得非常非常的复杂，然后补件很多的这些询问等等的。那到底呢在我们目前常见的这些报税的问题上面有哪些需要提醒大家的呢？
通常我们看到的比较常见的民众申报错误的一个情况哈，我就把它整理归类为下类几类哈。第一个是在那个夫妻申报的这个部分，因为按照税法的一个规定，夫妻是要合并申报的，除非是结婚的当年或者是离婚的当年哈。那如果不是属于这种情况的话，原则上一定要合并申报。可是有时候夫妻还没有离婚，可是因为可能感情没有那么的好，所以是分居的一个状态，那很可能就申报时候各自填写各自的一个所得资料之后，然后也忘了在申报书上面勾选是属于夫妻分居的一个情况，然后对方的基本资料像身份证啊、名字啊也都没有填。那如果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如果之后国税局查到说实际上有配偶的就还是要两个人合并在一起的话，那国税局会合并之后重新计算。那如果是这样子因为漏填夫妻分居而合并之后如果有漏报所得或是有一个漏税的一个情况的话，那比较严重的还会有处罚。那另外就是说譬如说刚刚有提到是说如果子女有重复列报同一个尊亲属的话，那这个部分也会被剔除，因为不可能多人列报同一个人啊。 然后因为免税额只能减一次，不能多人同时减嘛。
嗯，
好，那另外就是说，如果有抚养亲属的时候，也要稍微留意一下哈，是不是你查掉的所得哈，有把抚养亲属的所得都把它带进来一起合并申报。
嗯，
好，那另外就是说，有些民众他可能去国税局查了所得资料之后，他觉得所得资料的内容可能跟他实际状况是不吻合的，
嗯，
那这部分我们也建议您先向扣缴单位去做查询，哦，除非是扣缴单位申报的资料的确是有问题的，这部分您可以要求他要提出更正，哦，千万不要说自己认为说哎，所得资料有问题或是类别有问题就自行去修改或是删除那一部分的所得资料，那如果之后发现可能实际状况并不是您认为是有问题的一个金额的话，那这部分可能又会造成日后会有漏税的一个情况，针对这个以上这几点也请民众要稍微留意一下。
嗯，
那另外在扣除额申报的一个部分啊，也先跟民众说明一下，说像我们比较常遇到的就是说像有民众可能去寺庙里面像是点光明灯啊或是安太岁啊甚至是支付塔位的一个金额，那这个部分都是有对价关系的，哦，这个部分是不能当作真正列举的一个扣除额来减除。那另外对于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机构或者是团体的一个捐赠，那这部分它是有限额的一个限制，也就是说申报的金额不能超过当年度所得总额的20%，如果超过的部分是不能当作是捐赠扣除的一个金额。那另外是保险费的一个部分啊，像有些民众他列的抚养亲属跟纳税义务人并不是直系亲属的一个关系，可是他也把他的保险费，哦，把他列报进来当作是扣除的项目之一啦，或者是说有一些像是非健保的部分，那非健保的部分每一个人每年的限额是24000元，好，所以这个部分也都有金额的一个限制。那另外针对于医药生育补助的扣除的项目这部分，有一些民众会提出像是不属于医疗性质的一个支出，像是你可能去医美整形啊，或是你坐月子的一个费用，或者是请看护的一个费用，这个部分都会是不属于医疗性质的一个支出，这部分是不能当作医药费来扣除。好，那另外就是说如果是医疗支出的部分，像有些民众会有投保医疗险部分，那如果这个部分也要先把保险理赔的部分扣除之后，如果有差额才能再列举是医疗支出的一个扣除额。那另外像是购物贷款的一个利息支出的一个扣除，像我们有遇到说民众可能并不是购物贷款的利息支出，它可能是修缮贷款或是消费性的一个贷款，那这个部分就不能当作是购物贷款的利息支出来扣除。那再来就是说如果有列报购物贷款的利息支出，它的条件限制是纳税义务人本人配偶跟受抚养的一个亲属，哦，他要在那个房子办妥户籍登记，然后在那个房子不能有作为出租或是供营业或业务使用的一个情况，
嗯，
哦，这个部分是他的一个条件。那另外就是说像有一些民众的子女他可能是就读国外的语言学校，那这部分可能那间学校他是没有被教育部认可的，所以这个部分他的学杂费这部分就不能当作是教育学费特别扣除额来做减除。那以上这几点也请民众在申报的时候就稍微留意一下咯。
嗯，没错，因为像是子荣本身，哦，就是有这样子一个抚养亲属的所得漏报的状况，而且呢在后面呢诶赶快补件赶快厘清之后，那就补缴税款就没事了。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这个以上呢就是审核员来跟大家分享的常见错误，大家今年报税的时候也要特别注意小心留意一下了。那在节目最后呢，那审核员是不是有什么样还是想要来提醒大家在今年报税上面的一些小措施呢？
当然就是为了避免人潮的拥挤浪费民众的一个宝贵时间，我们还是希望民众能多加利用手机网络 或者是采用线上或者是电话语音来回复确认税额试算的一个内容，这样子就可以简化整个申报的一个程序。那如果是退税案件的话，当然也是希望民众可以采用直播退税，这样子就能在最快的时间收到退税款，而且不用到银行去提对的一个流程。
嗯，
那刚刚有提到说民众啊，如果接到电话啊，要到 ATM 去进行退税或是缴税的一个情况啊，也要稍微思考一下哈。那如果您还是有疑惑的话，可以拨打反诈骗的一个电话哈，165或是0800-00321的免付费电话来做确认哈，就以免落入诈骗集团的一个陷阱之中啊。
嗯，没错，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在今年的一个报税期间呢，从5月1号到6月30号，那在今年呢，其实有非常多的一个新的减税或者是税额上面的一些调整。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呢，也可以在查询之后或者是到临柜厘清后呢，来做好了报税还有缴税的一个动作。总之啦，也祝福大家呢，在今年的报税可以顺利成功了。所以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子荣又非常的开心，可以邀请到的就是北区国税局板桥分局的审核员江小平审核员来到节目当中，再次进行分享，感谢审核员。
好了，谢谢大家，早申报早安心啦。
而今天早上六点到七点，由子荣在空中陪伴大家一个小时的早安大家长节目就告辞到一段落了。希望大家会喜欢今天的节目内容，我们明天早上六点到七点 FM 104.1空中再会咯，拜拜。
我走在西来浪漫的街头，身旁的人潮一波波
这橄榄油的瓶子好特别啊，
这是西班牙原装进口的天德瑞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爱色玻璃瓶，可防光害，完整保存营养价值。
专家说啊，这个橄榄油富含单元不饱和脂肪，抗氧化物，又可以保护心血管，很健康哎。
哇妈，你好专业哦。
活到老学到老了。
天德瑞顶级橄榄油发烟点高达215度 C， 不一起油烟，高温烹调不会伤害呼吸道，煎煮炒炸都安心。
嗯，好媳妇啊，懂得选好油，守护全家人的健康，真幸福啊。
天德瑞100%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西班牙原装进口，荣获2021年世界厨艺大赛冠军殊荣。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有份薪资很高的工作要跑东南亚，
先确认公司是否合法，小心求职诈骗。
这家网拍取消订单要用网络银行，加赖汇款还能打折。
网购避免私下交易 ，ATM 和网络银行没有解除扣款或取消订单的功能，小心网购诈骗。
朋友推荐稳赚的投资标的，
高获利必有高风险，小心投资诈骗。我是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全民同心，保持警惕，防堵诈欺。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